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。多多希望借着这个节目的分享，能够和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。我是多多，在今晚节目当中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，陪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的节目中，邀请你聆听的是陈宠应的生命故事。宠爱的宠，印记的印。看陈宠应这个名字，或许就字面来看，他是一个被家人宠爱的孩子，似乎在他身上就有着被宠爱的印记。可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的。出生在军人世家的陈宠应，从小他就成长在父母亲的期待里，在哥哥姐姐优秀的表现之下，他反而成了父母亲不愿意向人提起的孩子。因为如此，他活得很两极。在学校里，他是同学们信任又佩服的人物，但是一回到家里，他就成了安静又无声又自卑的孩子。也因为如此，他在家中并没有明显的存在感。那么这么一位不被家人看重的陈宠应，他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呢？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陈宠应的生命故事。
是这样子的优越感，他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。那可是在那时候，我国中毕业之后，我考上的是就是很偏远地带的一个五专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侮辱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可以夸口。说到我们家四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总是跳过最后一个不讲，所以我会觉得很难过。那有一次在我大概专二专三的一个下午的时候，有一个客人到我们家来做客，然后那客人呢就是讲难听点就是典型的三姑六婆，喜欢跟我妈妈夸耀自己儿女的优秀啊。当我妈妈她把我二姐啊、我大姐还有哥哥所有的奖状都拿出来在那边炫耀说啊，我的儿子女儿都非常的优秀啊。但是我在房间里面听到的感觉就是，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出去好了，免得让我妈妈不知道我怎么下台。对，然后在那时候好死不死有我一通电话来找我，然后我妈妈就叫我出去听电话啦。那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情况，因为他并没有讲到我，他并不以我为荣。所以在那时候我出去讲电话的时候，我是低着头出去，听到那客人在问我妈妈说，那这是您的女儿啊，会吹长笛真的很棒哎。结果我妈妈就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讲那样的话，他说一句我觉得蛮伤心，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有点心痛的话。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关系，我知道我妈妈虽然是这样认为，可是我知道我自己要负点责任。一讲到成绩或者收到成绩单的时候，全家被骂的只有我一个，因为我哥哥姐他们都太优秀了，所以我自然而然就认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大脑，觉得我很笨，所以我念不好书，不想要再念书。我想说我在功课方面没有办法表现，那我就在别的方，反正比好我比不好，比坏我一定赢啊。因为我的那个学校是离我们家非常的远，我父母有点鞭长莫及，他们没有办法掌握我在学校的状况，所以我在学校跟在家里面是完全的两个人。我在家里面几乎都不说话，可是在学校的时候我话非常多，而且我这么形容吧，就是有人形容我是个才女，所以就可以想象我在家里面跟在学校是有多么的不一样。譬如说我除了功课非常烂之外，可是在社团方面我参加的非常多，几乎有一阵子里面同时参加五个社团，都担任主要的干部，然后在班上也担任干部，所以我非常的忙啊。我非常的骄傲，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很信赖我，然后我觉得我是个领导者，所以有的时候是目空一切。可是我觉得蛮矛盾的一点是， 我在学校非常骄傲，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非常自卑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除了功课不好之外啊，功课是最大的挫折，还有就是在那时候也有和一些男孩子交往，然后也经历过一些感情的挫折，然后让我觉得又再次觉得自己不再被肯定，因为别人不要我。因为我觉得当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别人非常的认同我，可是我希望这认同也是在家里面能够发生。我希望我的父母不只是只注重我的成绩，也注重我这个人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。譬如说办完一个大活动，我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候，回到家里面觉得我很空空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在外面做了什么，就算是我认为我很有自信的事情，他们会觉得你成绩不好有什么用。在这当中啊，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信耶稣了。我觉得我信耶稣之后，他并不是马上就给我什么东西都100分，然后给我很聪明的头脑。最重要一点是他给我一个想念书的心，让我愿意去坐到书桌前面好好去研究他上面在说什么。我觉得这是最奇妙的一点。他并不是让我一触可及到达我很希望的成绩，而是他给我一个愿意的心去做，成绩进步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喜欢念书，自然成绩就进步。这个就说来有点不好意思了，那时候我是因为暗恋一个学长，跟他到教会去，他是基督徒，我是因为他到教会去，最后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问题，他没有再去教会了。在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是因为他到教会去的，那现在我要不要因为耶稣而留下来呢？那我在经过这样反复思考的时候，当然还有一些特别的经历，然后我选择了留在教会。我在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，就有一位基督徒的大哥哥，对，在那个时候他问我要不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感觉蛮平常的，就好像我打开心去接受一个好朋友一样，所以那时候我很自然的就相信了基督教。他送我那本小册子，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就仔细的看了看上面在写些什么。他有一句话我觉得给我蛮深的感动，就是上面第一句话就说，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的，因为我在之前虽然说在学校非常的了不起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计划，我只是在做一些我眼前想要把它做得很伟大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计划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而且它重要是他爱我，觉得上帝爱我，觉得很了不起。1993年这个圣诞节，那个圣诞节就是我刚信耶稣的那个圣诞节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之前信耶稣的那个态度就是比较平常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像交一个好朋友一样，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知道他是一位上帝。我只想到说啊，又有一个新的好朋友了那种感觉。我第一次去教会是12月12号，因为那个离圣诞节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。那在那个月的时间里面，我收到教会寄来的邀请卡。对，那时候我很高兴啊，因为我很喜欢被爱的感觉，然后收到卡片当然心情也很好。那在12月12号到12月25号这段日子当中，我一直在跟耶稣说话。对，那我几乎每天写日记几乎是在对上帝说话。譬如说我会写说啊，耶稣，我今天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，你是不是很替我高兴。他就变成是我一个诉苦或者是谈心事的对象，虽然我看不到他，摸不到他，可是我觉得我感觉被爱的感觉。那在我每天看圣经的时候，也会有看到一些很鼓励的话。譬如说，当我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做，是不是上帝喜欢我去做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句话，他说，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愿。我就觉得我整个人被鼓励起来，我只要被一点点鼓励，我就会做得很好。从12月12号到25号那天，我虽然有一些矛盾，可是我觉得上帝可以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也经历到一些很好的事情。然后就在12月25号那天，我到教会去的时候，那天是我蛮紧张的，因为第一次参加教会这么大的聚会，好多人呢，教会都坐满了，他们还特别留了一个位置给我在蛮前面的。然后那天是请一个剧团来我们教会演出，那其实演什么我现在真的忘记了，可是我很记得那天在节目最后，牧师他讲了一些话，然后他问是不是当中还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觉得耶稣可以做你很好的朋友的话，你愿意让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的时候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在那时候我很挣扎，在那时候我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是佛教徒，他们非常的虔诚，会算命，我会不会砸了他们的招牌。 我以前拜的那些偶像，他们会不会来报复我？在那样家庭长大的是很容易恐惧，而我很挣扎。可是我又想到，在这半个月里面，耶稣跟我的那样很亲近的关系，好像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也觉得很舍不得。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个决定，但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决定。在我很矛盾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时候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会保护你，你不要害怕。就像我读到的一句圣经，他说：“神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拿我怎么样呢？”我就想，对啊，我相信的是上帝，上帝他是最伟大的。那我相信他，谁还能拿我怎么样呢？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手举起来。对啊，那时候我也觉得很高兴，那样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很久没有见到的情人，你终于投到他的怀抱里面。在举手之后，牧师又邀请说：“举手的人请站起来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”那我那时候想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敢站起来，因为长久以来我是个蛮自卑的人。对，虽然我很自信，可是我因为家里面来的伤害，我是还是个很自卑的人，我不敢站起来，而且在那么多人的眼光之下，可是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在祷告，那我想也没有人看见我举手，所以我就打算不要站起来。可是呢，竟然坐在我后面有一个另外教会的另外一个大哥，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要我站起来。你知道吗，在我站起来那刹那，我真的觉得上帝的爱在我身上流露，觉得就是觉得好像人活了起来。我觉得从家里面还有从别人眼光来的一些自卑，从感情上面受到的伤害，我都不必在乎了，因为耶稣爱我，他爱我，所以我不用再去考虑任何的伤害。
想想自己的生命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刚才在《生命的故事》里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陈宠印的生命故事。一个不被父母亲看重的孩子，在他内心深处，他非常渴慕得到父母的关顾和看重的眼光。无奈他的表现却让父母无法以他为荣，以他为傲，也会刻意的在亲友面前略过他不谈。这肯定在陈宠印的心里烙下了很多的伤害，然而上帝的爱找到了他。因着上帝的爱，陈宠印看见自己生命的价值，也知道自己不需要特别努力的表现，为求在别人的眼里得到肯定，而是在上帝的眼光里，他已经看见自己生命的价值，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。如今他看自己是可爱的，他喜悦自己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多多希望陈宠印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。如果你正与陈宠印一样有着相同成长的经历，那么今晚呢，多多希望你也愿意让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真实的经历在耶稣里的爱是何等的宝贵，而且是能够让你得到满足的。在节目的最后，多多要好好的祝福每一位好朋友，每一天都能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平安里。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